你这出戏演得真好，这才叫做真的好的演员，而不是你一定要演员外，或者要演皇帝，或者你不想演苦旦。戏你可以觉得苦旦或悲剧英雄常常都是大角色演的，所以不怕困难的。那么我们看第二点，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一切法啊，常性空，住本性空，为诸有情宣说本性空。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生活在这个有情性里头，但是这个有情性只有人生这一趟，我在这里旅行完了，我们千万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而且内心里头被这个事给困住。我们呢常常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用自己的这一双手，我们想要用这只手呢来捏啊，过年到了，到了要捏一些糕，糕安菇啊桂，藕草啊菇，你这个手要去捏这个桂，你一定要抹一点油，否则就会粘住，粘了以后不止不成形，你这只手还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呢。那么你要注意，你的人生也是一样，不管你捏出来这个桂是藕草啊菇，啊是红草啊菇，啊是桃啊，啊是迄个拜三界公的迄个或者砍啊桂都好，你是那一种桂都一样，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做完了以后你变成那个桂，你还是那个做得了主的人。你不要做完了藕草啊菇以后自己变成藕草啊菇，那这个藕草啊菇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被吃掉的。没有这个东西，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活会收集很多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啊经验、知识或者是意识，都会慢慢形成。这些东西如果它就变成像一团资讯一样，所以它变成我们的自我观念，它变成我们的一些态度，它变成我们的习气。如果到最后我们把这些习气、自我观念当成是我的时候，那我们就认贼作父，这就是佛经常常讲的认贼作父。也就是说，你一旦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那就在轮回之中，在六趣轮回就跑不掉了。一定是我不管我扮演什么角色，我一定用我的慈悲行舍，用我的六波罗蜜去扮演，扮演完了以后，我知道我会放下，做完了就放下，做完了就放下。佛家呢，在佛经里头，不管是禅啊，或者净土，或者是天台家的这个止观，你都可以看到，他最常提醒我们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你用慈悲喜舍，用六波罗蜜去生活，这是对的，但是你是在有情里头，你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你行动出来了以后，把这些东西执着变成我的时候，变成你自己的时候，那么人生在走到终点的时候，会错认了对象，种种的内心里头的忧愁、憎恨、欲望、不满啊，怨怼，通通都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这些东西都还在，然后一相应，自己就跟着去了，所以主人随着那一包包袱走了，这就是我们迷失的原因。但是佛就告诉我们，做完了就要放下，做完了就要放下这件事情。当然要做什么要放下，要用慈悲喜舍，用六波罗蜜去做，做完了就要放下。所以我今天呢在读一本这个外国的一本心理智商的新书，这个其中有一篇他讲的实在很好，就跟佛法很像。他说啊，在这个生命现象里头，在这些心理现象里头，你看着你怎么生活，你只要你自己 面对真实独独当当去生活，你本来没有那么多困扰，没那么多焦虑，也没那么多内心里头的欲阻或仇恨，也没有的，没有这些，而是什么？而是我对于我所碰到的这些事情，我开始有一些正向的跟负向的评价。我认为这样子有面子，这样没有面子，这样尊贵，这样低贱，这样子不值得，那样值得。我开始去做这一些的时候，我才开始陷入了困扰。这件事情跟我们在谈唯识或者在般若里头谈的起分别心是不是一样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困扰的。他告诉我，不可动品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自己的慧命，要看到自己的佛性。所以见性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问题是见性这个部分有时候见到，但是我们总是甩不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手上没有抹油，所以哈、哦，拿过拿刷一摇，弄转转去，规个手弄凉滴滴。哎呀，现在过年大家都不做糕了，已经没有这种启发性了。大家都不做，都买现成的。我真希望你们家里可以做一点糕，自己做做看，然后叫你的小孩子来做一做，你看看要不要抹抹油，还有干馍要不要抹抹油，你就知道了。那你也可以知道，马祖道义把他的学生送到石头西迁那里，石头西迁把他的学生送到马祖那边，你知道马祖对他的学生怎么讲？他说石头路滑，就石头西迁那个地方为什么路滑？因为他抹油啊，指的是指说石头的石头西迁的那个开示法，他就是直接钉到你那个地方，让你一点点粘连都不会有。这个粘连呢、啊、问题很大，我只听说开刀以后肠子会粘连，很可怕。我告诉你，脚底不抹油也会粘连。你们会这么讲，脚底抹油不滑倒了吗？所以叫石头路滑呀。要不，所以这个脚不必抹油，你走路的时候就是一个道理，踩下去没有粘在那里，你才能够往前走。你到那个弄禅去，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去帮忙人家压丢香，你懂吗？就是人家割稻子的时候，然后割下来，然后哎压丢香，压哈、哦，这个大人去在那个这个打谷桶里头去啊、哦，用踩的去打，小孩子就是抱过来给他。但是那个弄残了、哦，小孩子一踩下去就到膝盖，有时候比膝盖还深。所以踩下去了以后，踩一脚，另外一脚就不会动了。所以大人就说小孩子看边上给，小孩子就休困，所以小孩子就不用做了。你可不要被人休困了，黏住就是，就万事休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的心不要被黏住，我们的啊要保持这个活的才活络才可以的，所以。了解这个本性空，哈，为诸有情说本性空。我们对自己的有情说，啊，本性空。我们对有情说，都彼此都知道。以常性啊，那么这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无染无净，对菩萨安住其中，不见诸法有所发趣啊，无所发趣，以一切法都无所住，故名法住。所以。一切法无所住。什么叫无所住？我碰到了如意的事情就高兴，就住在高兴里头；碰到不如意的事情就不高兴，就住在不高兴里头，叫住去念掉。那我们再看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佛法里头常常讲究竟义？我们再举以前讲过的一个例子，我再提醒大家一次。我很喜欢佛啊，《毗喻经》里头，哦，《白喻经》里头是这一段，那个哈、哦，国王的那个空欢喜一场，这个我很喜欢。 我们再讲一次，你如果对年轻人，对一个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你跟他讲国王的空欢喜一场，你找错人讲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在这里讲的。因为这个时候要跟他讲的是什么？有努力就有结果，好好的精进，但是不要精进，不要变成工作狂。哎，你告诉他的是这个，人要学会愿意帮忙别人，愿意彼此互相合作，一起学习的时候，大家可以协调的更好。这是布施，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可是那一个个案，那一个比喻要给谁讲呢？那个比喻是到人没有经过，到了壮年以后听不懂。但是谁最需要呢？人生到了需要临终关怀的时候，就开始要懂得这个道理了。我确实碰过一个我做物谈中，我一直常常拿来当做自己警惕的，我早期的经验。我曾经碰过一位企业界的人，他要往生了。那个时候确实我还年轻，我还去做这个东西，我的功力还不够，我去了两三下就跳跳动。他用很大的一点力量跟我抱怨，我现在已经60，我才不满60岁，我的事业做得正好，这哪有什么上帝，也哪有什么佛祖，他们慈悲吗？他没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骂了一顿，把所有的神跟所有的菩萨全部都骂了一顿。他在愤怒，他在抱怨，我那个时候功力不够， 我不知道怎么反应。然后他告诉我，你也不用跟我讲太多，我过桥的比你走路的还长，说的也是。所以我两三下就跳跳多的没办法了。要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怎么来我怎么接招，然后最后总把你磨到那上头去，去什么，去听一听国王跟这个音乐家讲，你确实演奏了这么好的一段音乐，你是一个大音乐家，对，但是这个国王后来也爽约了，他没有给钱，因为国王也得到空欢喜，你也得到空欢喜。你知道佛陀在比喻用那个白玉经里头，他用心之苦，但是你哪那一节哪来给小孩子讲有用吗？没有用，所以无所住。你先了解吧，所以说法无所住，讲经无所住啊，开示悟入无所住，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定无所住。你的人生也是一样，你今天听完了以后，你完全照佛法的去做，有所住不行，你必须真正用智慧。在座有年轻人，有年长的，有男有女，不同的行业，听完了大家变成同一个答案对吗？不对，必须无所住。每一个人得到的反应都不一样，这才是佛所讲的。所以佛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无所住，故名法住，它就叫做真正的修行。这就是真正的我们学大般若，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如果我们学完了没，我都要放下，然后这个放下两个字一直都用了放下，你也去跟中学生说我现在要准备考试，你放下。这个人要准备就业考试，你说你放下，他说我怎么听都听不懂，他怎么放下？但是你如果给他解释清楚，好好的努力，要睡觉的时前就把他放下，好好的睡觉。 然后你今天要留一点时间啊，去运动运动，运动之前就要放松，把它放下，那就又对了。为什么？你是活的。还有，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你就跟他讲，从头到尾，小孩子读书的、考试的问题，你最好放下，通通放下。为什么？因为你太不放下的话，反而干扰他，而且你心里面一直都不安。你最好能放下，通通放下。一个已经临终的人，你去给他关怀，他已经面对这个现实了，你当然要教他放下。你叫我们还在欺骗他，说你不会死了，你会好了，医生说你会好了，那病人有时候心里面都在那里会愤怒的更厉害了。那有时候他病人也很慈悲，我知道你在骗我啦，但是我不生气了啦。所以不同的地方活泼的病人，这就是般若。佛就这样子希望我们能够打开一个智慧才行的。我们再看，一切法不坏空，空不坏一切法，所以空性不坏一切法。一切法里头跟空这两个并没有矛盾，坏就是这两个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空坏就是冲突的意思，这两个不冲突。所以菩提无二与无分别，所以菩提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把东西分成两个东西执着在一边。如果我只执着在我善恶分明，我执着在善，那我看到恶的时候我会有敌意。我分明清楚这是贵这是贱，但是我只有执着在贵里头，我会对贱的东西我会愤怒。所以我们好人也会骂人家，你这个贱人，会不会？可是骂的时候，那个贱人的心是在自己的心，自己又不平衡了。可是坏人也会说你假惺惺，所以他也执着在这里。那你太道学了，他也执着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就是无二亦无分别。若以菩提行以二相啊，如果以菩提你行于二相的话，如果你对于菩提你有两个啊，你在边产生二相，就叫做边见。在六祖坛经里头说，这叫做边见，要出入即离两边。你如果两边分清看清楚了以后，那么要清楚。所以你看啊，在过去的时代讲究必须要好好的节俭的时代，那是一种观念。可是必须要消费来刺激生产的时候，又是一种观念，这完全一种革命性的观念，从这边跑到这边来。可是消费拼命的消费完了以后，各种不同把它消费完了以后，现在是不是又出现问题呢？有。可是你现在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节俭吗？也不行。所以请大家分清楚，我们说我们刺激消费，我也很希望教育界里头必须有一个对于这一个我们所谓的消费券必须有一个了解。发消费券的时候它有没有副作用？我刺激这些买气可能有，但还有一个副作用，它会形成什么？形成一个新的一种观念，觉得没有你必须给我，没有你必须给我了，就变成一个副作用。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他自己要负起责任的。当这个地方开始打折扣的时候，心理的健康，心理对一个抵抗外来的压力的部分，将来会有一些问题。我不是讲说消费券不可以发，在发这个的时候必须有配套，在教育上你都必须有配套，它是一个纯就一个金融打动这个消费的情形来，而不是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候教育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的，但我没有看到教育界的人在反映呢。我要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呢，你要配套，他就在发了，你就要配套。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人的心要不在这个地方看到问题的真相才可以。一个东西总有两面，他跑到这边跟跑到这边，你执着在一边的时候的想法的时候，都会产生啊一个边界，这个边界会对于这个整个的一个智慧会造成一种障碍，它是会的。啊，所以它必须要同时来，做这个地方就要同时做这个地方， 他才会回归一个，回归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中性的，了了分明。而且就在这个地方，品格的教育，人的生活的态度也就有了。那么，所以若以菩提行以二相，你把它变成只有一相，偏到一边去的时候，有分别者，必不能证去无上正等菩提，他就不容易证去到无上正等菩提里头来。诸菩萨摩诃萨，我们第四点，诸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能以无上啊正等菩提有增有减。这个每一个人的慧命本来是不增不减的，你生活的尊贵，或者是啊这个社会社经地位，这个比较低，你社经地位比较高，或者是你有钱，你没有钱，你住豪宅，他住的是茅屋，他住的是落后地区的这个非常简陋的房子，甚至于他是一个游民，他没有影响，不增不减的，他的菩提正等菩提是没有增减的，有啊，没有任何增减，没有任何损益，一切本性空故。为什么？因为那个菩提本身是一个空性，所以众缘性空为视线啊。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创造多一点财富，读的知识概念，这是事，但是每一个人众生都平等。所以有一次有个人他跟我讲，他说老师，我现在不做事情，我已经放下了，可是我还是一件事情放在心上放不下，工作停了。他说他曾经是远洋渔业的船长，远洋渔业的船长，我捕这么多的生灵。他跟我讲完了，我说经上这么说，罪性本空。他说老师你说什么，你很在意你执着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你放下来的时候无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已经不做这个了，那你在做什么？我每天我都在服务，做很多的事情，我这个在道场服务，为社会服务。我说很好，转那个心变成菩提心，这就是你现在这样做就对的。但转得过来吗？我说我跟你讲过，经上说罪性本空，你把罪性放下来只做这个。他问我有因果吗？我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因为那个因也可以经过转世成智变成另外一种果，而另外那种果又可以去造更多的圣因，所以叫做因缘果满，殊胜之因可以因缘果满。所以你如果今天领悟到它，它就没问题。它不是没有因果，而是可以转世成智，可以转啊，这个透过转世成智，你又可以去造别的因，所以当这个因圆满的时候，因缘果满的时候，就成就正等菩提。所以不见得一定就是会是直接的去做，你怎么去转，怎么去把那个因果转变成转世成智，才能够因缘果满。所以你做的事情既然往这边走，你应该很清楚，我这样讲你应该了解的。他跟我讲，老师我是听过，我觉得我心很感动的一次的说法。他只是开着车子去接我，他说我没想到就我开着车子来接你一趟，我收获会这么多。我说不是告诉你没有赢过，而是转世成智，你要能转才行。所以这个 诸菩萨摩诃萨不见有法啊，能以无上正等菩提，有增有减，有益有损，以一切啊本性空故。我们看第五，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二谛，啊，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为世俗谛及圣义谛，即说一切法离一切法。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有情，我们对一切有情，所有的有情没有他自他的分别，都叫有情，有情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老师你在台上说法，你在布施给有情，我们没有，不对，所有都是有情界。你的生活里头就在有情界，我的生活也在有情界。我们在有情界里头啊，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这里边啊，我们有一个正法，这个正法分两个部分，就是真谛跟俗谛，就世俗谛跟圣义谛。啊，圣义谛的部分呢，是指我们的空性的这个部分。你看佛门，如果你去看标准哈，你佛的三门，佛寺的三门，就山上的三门，为什么称为三门呢？因为四大名山所有都称为山。那为什么山才叫做修道的地方呢？就是平地也称为山门，就表示它高，修行的地方表示这个山呢是至少是在须弥山顶的。你在须弥山顶为什么是石柱所在呢？为什么称为是佛我们修行的豪宅呢？就是因为须弥山顶是越往高的地方越怎么样，越平坦越宽博啊，越下面的地方越少，就所以叫山门，你懂吗？这是佛地，入佛地的，所以啊，十佛通通都在须弥山顶，都曾经到过须弥山顶。所以华严经里头在谈啊十住的时候，那赞佛里头啊，赞叹佛里头，那须弥山顶的这些啊，这个天地士或天王都赞美佛啊，赞美佛的时候都讲说，过去十佛通通都来过我们这个地方，都住过我们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那是基础。那好，这一个三门里头，我们学佛，我们讲这三门，这个三门哈、啊，也是三门，一二三的三的三门，它有三个门。有三个，通常不是只有一个，这是一个我们也称它叫三门，也是要称为三，就是啊，空无相无作这三项。一个是空性，不是讲空没有，不存在，不是，是空性。这个空性与宇宙的那个法性，那个精神法界，那个光明的祥和的，用现在物理学者的说法，就是那个量子场的更光明的那个世界，那个是一个空性，那个空性是一个祥和的，越高层越祥和，越高层越多的法喜，越多的喜乐，那是空性。空无相，就是不要被这些现象界的东西，被有情的这个世俗的东西给困住，你生活在有情，但不能被它困住。无相无作，你不要因为有情的世界，然后用有情的世界去贪嗔痴慢疑去造作。所以空无相无作，也正因为是如此的，所以这二谛啊，世俗谛跟圣义谛啊，那就是透过这里即说一切法离一切法，所以我们表现一切法就要离一切法，说一切法也要离一切法，听闻一切法也要离一切法。你一定很困惑，我听完了以后我又离开它怎么办呢？就是听完了以后，你不要被所讲的那个法给困住，而你能够活泼运用，你真的用菩提心啊，慈悲喜舍心去运用它，那才是真正的活的，才是啊，不住法住，以一切。所以我们展现一切法，这个说除了展现说的语言说的表现的，是我们同时离一切法。所以佛言从出发心 啊，所行一切法及无量无边的佛法，皆是菩萨摩诃萨大菩提道。所以所有的生活当中，我的知识乃至于我们学的种种哪一门的所有的佛法，这些佛法我们啊都要从这个地方去出发心啊，所行的一切法，无量无边的这些法，都是从菩提道发展出来的。修此道，方便善巧，成熟有情。我们修这样子的佛道，在我们的有情当中好好的生活，这一个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成家立业，好好的生活，这些东西呢都是成熟有情。这成熟有情之道呢，本身就是跟菩提道是不二的。所以这个菩提道我们能如此，就等于严禁了佛土，我们就庄严而且清净的佛土，而无有情佛土等想。我在庄严它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庄严有情的东西来执着，而是我此刻我的心就是那么样子的啊，这种庄严有情。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平常生活里头，它不是跟佛跟这个极乐世界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此刻当下我们去觉察它的时候，那么凡圣同居土就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叫凡圣同居土。因为看起来我是在平凡当中生活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我心是在庄严佛净土。所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生活里头，我们能够在这里好好的表现的生活的好，我的心清净了，我们跟佛土啊就相应。所以你清净的一念，在念佛的时候，你也跟极乐净土相应。有一天你会发现，不是只有在念佛的时候你在念佛，你没有在念佛，你是在工作，你是在待人接物，你是在这个平常生活作物之中，你也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不是只有念佛。这样子的时候就达到了净空师父所讲的24小时念佛的那个境界了。啊，我们老和尚很慈悲啊，以前是陪着我们念24小时，他真陪着念我们念24小时念佛呢，在华藏图书馆就这样子念。他说练完了你疲倦了，你就到后头休息一下，自动去休息再回来，24小时他也跟着我们练了24小时。然后他问我，他说现在练完了第二这个礼拜，他考我，他说你24小时练完了你得到什么。我说我真的从此以后24小时都在练佛。他很开心的说，你好像真懂得念佛了。不念的时候也在念，你可了解，那叫念念不间断，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心没有间断，因为你每在做的事情都跟这个极乐相应，都跟阿弥陀佛相应。我这一次去这个去东林寺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对念佛又有更深一层的一种很贴切的一种体验。而且我现在发现其他的佛经通通都摄受在念佛法门里头，分不开了。连禅也都摄受在那里，现在不叫做禅境不二，而是浑然一体。我想你们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你再回去看看这个经体，不可动品，成熟有情品，一个不可动的不动如如的那个实际，也就是真如的法性，却也跟这个成熟有情的这个世界，却这两个是不二的。各位你欢喜吗？我们念佛 我们在念佛里头把这个东西完全去相应去融合在这里，然后你慢慢等一下再去唱的时候，众缘性空为视线的时候，你也会发觉一如也，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这里圆满啊。